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雅各与他的家属在埃及地定居，神以奇妙的方法保存以色列家。
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过，使你和我真正能够与神交通。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神曾经禁止雅各的父亲以撒下埃及去，为什么这次他却容许雅各下去？神在雅各身上有什么美好的计划呢？好，我们来查考神的话，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看创世纪第46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6章。创世纪第46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他们离开希伯伦往埃及去，首先呢就来到别示巴。别示巴是位于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地的边缘。别示巴是雅各从小跟他爷爷亚伯拉罕和父亲以撒一起生活过的地方。从前呢，他们在别示巴筑了一座坛，雅各就在那坛上献祭。那个时候雅各大概130岁。他下埃及的决定是挺冲动的，他听见约瑟还活着，就急着要见见他儿子，也没去寻求神的旨意。后来呢，也许他顾虑到自己该不该求问神呢，因为他不想违背神旨意，所以他献上燔祭，表示愿意听从神的旨意。旧约里有三种基本的祭礼，第一种叫赎罪祭，他们将手放在动物的头上认罪，表示这动物呢替他们承担了罪，然后就把动物宰杀献给神作为赎罪的祭物。旧约时代犹太人献赎罪祭，把自己的罪归到动物身上，就可以亲近神了。而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罪债，代替我们而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真正能与神交通。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债都归在他身上。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得以与神相交。旧约第二种基本祭礼就是燔祭，这是分别为圣的祭礼，表示把生命奉献给神，将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下。第三种基本祭礼是平安祭，在这种祭礼中呢， 献祭的人把一只羊羔的脂油烧在祭坛上，然后把其余的肉都吃掉。烧掉的脂油是献给神的部分，平安祭呢是一种人与神相交的献祭，人向神敞开心扉，享受与神一起相交的甜美。创世纪第46章的第二节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在旧约时代呢，神直接与人说话，今天的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也不排除神会通过异象和异梦向我们说话。不过呢，史密斯牧师认为呢，今天神并不常使用这个方法向我们说话，因为圣经给了我们全面的启示。神呼叫雅各雅各，那是他的旧名字，神已经赐给他一个新名字，叫以色列。第一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第二节说呢，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以色列这个意思呢，就是由神来掌权，神的王子。但是当神呼叫他的时候，不是叫他的新名字，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还是顺着他的旧性情过活。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脚跟的人，或者在你身边走过，突然绊你的脚跟，使你跌倒。他是个谋士，一个阴谋者，一个靠自己的聪明过活的人。神呼叫他的旧名字雅各，神再叫他雅各，可能强调他并没有随着新的性情而活，他是顺着旧性情过活的。雅各是在35年前得到这个新名字的，但是他现在还顺着旧性情过活。史密斯牧师说，他的师母以前说过，最好啊，你们不要招惹史密斯牧师，因为他对于公平和公义的事呢，向来是黑白分明的。史密斯牧师能够想出许多点子来，把事情啊扭转过来。史密斯牧师呢也说，他念大学的时候啊，晚上总会有些男生到他的房间来找他，让他给他们提意见，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史密斯牧师就像个智囊，他说他的旧性情就浮现出来了。假如某一个人干了什么事，史密斯牧师就会跟他的师母说，我想啊，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因为他的旧性情总是把事情啊想扯平了。但是感谢神，新的性情会说，算了吧，这样做了会改变这件事吗？不过我们有的时候呢，还是会随着旧性情去回应。第一个反应呢，总是随从肉体，直到圣灵有机会说，好了，你平静下来吧，慢慢来。好的，主。神呼叫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创世纪第46章第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在希伯来原文，我是 Elohim， 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第三节，神又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这个命令表明雅各停下来的原因，因为他害怕，所以神说不要害怕，你下埃及去， 不要害怕。神又说，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神应许过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多得数也数不过来。神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个应许也赐给了以撒，现在赐给雅各。神又重申这个应许，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创世纪第46章第4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神应许和他同在。第4节又说，也必定带你上来。这不是单程的，而是来回双程的旅途。第4节神又说，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作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神做了这些应许啊，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必定带你上来，还有约瑟必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是指死亡给他送终。当人死的时候，眼睛通常呢是瞪得大大的，所以呢，你要帮他把眼皮轻轻的抹下来，盖住眼睛。有时候要用棉纱或者纱布帮他把眼皮抹下来。你挚爱的人死的时候，你帮他把眼皮轻轻抹下来，盖住眼睛。这是你能替他做的最后一个爱心的动作。神说，你去世的时候，约瑟会在你身边，他会这样来服侍你。有意思的是，人要离世的时候，总希望所爱的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能在身边。当然，雅各也必然希望儿子约瑟能在他弥留之际在他身边。神也答应他，将来必定会这样。约瑟会帮你把眼皮抹下来，盖住你的眼睛。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46章第5到第8节。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儿，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好，我不念底下的名字了。这些呢都是雅各的儿子的名字。首先是利亚所生的儿子的名字和孙子的名字，接着是利亚的婢女希帕所生的子孙的名字，然后第19节是拉杰生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还有他们儿子的名字。有趣的是，便雅悯的生殖力是相当强，他有10个儿子。还有有趣的就是，大多数女孩子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只提到底拿这个女孩，因为她牵涉在之前一次的事件中，所以呢，这里提到她。然后还提到一个孙女儿的名字，这是毫无疑问，他们还有其他的女儿。只是在那个时代，女孩子都不被重视。今天的女孩都受到重视了，请你相信我。创世纪第46章的26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凡从他所生的，就是指他的后裔，女孩子呢不算在内。创世纪第46章26和27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 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70是个完整的数字。这个数字呢，通常跟以色列相关的。你会发现神总是借着完整的数字来作为象征。70是象征以色列的数字。有意思的是，摩西任命70个长老来监督以色列百姓。后来在新约，耶稣差他的门徒出去，他差70个门徒去服侍以色列家。在但以理书第9章的24节，天使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契。70是与以色列相关的数字。耶稣对彼得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七次。这也是指神对以色列的饶恕和慈爱。只要以色列回转悔改，那么他就要得着饶恕，甚至会被饶恕70个七次。在圣经中，70这个数字呢，就象征以色列。神说他要使以色列成为大族，400年后他们离开埃及，那时他们共有60万名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据估计，当时跟随摩西一起离开埃及的人数大约在160万到200万人之间。在400年内，神使他们成为一个庞大的民族。你会说，哎呀，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嘛。如果你以雅各当时的年龄来看呢，他结婚了，而且到他下到埃及的时候，他家庭里的后裔增长率是每年增加 6%。 如果当时有100个人，而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 5%， 那么在250年内，人口就会超过200万。因此呢，自400年间，人口极可能增加到那个数目的。我们可以说，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很可能的，是会发生的，而且会以几何级数增加，这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当时人口就开始快速的增多，以几何级数般的情况来增加，每年增加 5% 的话，繁衍的速度是惊人的。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只有70个人，400年后他们离开，却有60万年纪超过20岁的成年男性。创世纪46章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先前呢，犹大主动提议带便雅悯去，犹大开始在家庭里，在兄弟们之间取得了主导的地位。他看来比其他的兄弟更有责任感。流变为人呢，滚沸如水，西缅的脾气暴躁，所以雅各打发犹大先他们而去见约瑟，让约瑟知道他们已经启程了，并且请他派人引路到歌山这个地方去。歌山呢，位于尼罗河三角洲，是个富饶的农业耕种地区。雅各和他的家人就准备在那里定居。歌山地面积呢，大概有2330平方公里。创世纪第46章28和29节说，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下哭了许久。哇，这是很感人、很戏剧性的一幕。约瑟是雅各最疼爱的儿子，而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有一次，他还嚷着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他不知道，神老早就已经计划好了。现在他们抱着对方的颈项痛哭，互相拥抱，这样的重逢是雅各无法相信的。哎呀，我以为儿子已经死了，没想到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我竟然还能与他见面。这真是 太美太美的一幅图画了。创世纪第46章30到35节，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从考古学家挖掘的埃及人艺术品中，可以发现牧羊的人总是很肮脏，而且呢，有些还瘸了腿。所以呢，埃及人呢，瞧不起牧羊人。在约瑟的时代，埃及是全世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现在这批当农夫的乡巴佬啊，竟然来到这个文化之都，来到这个藐视牧羊人的埃及文化中心。他们简直是厌恶这些农夫啊，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毫无疑问，在神的计划中，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与埃及人分别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神允许埃及人对这些牧羊人感到厌恶，让他们之间呢不会通婚，也不会互相来往。因此呢，他们虽然住在埃及地，但是神保存了一个纯洁而且是分别出来的民族，神让他们被分别开来。不然法老会说，哎呀，你们就搬过来吧，哎，那样他们就会成为混杂的这个民族，以色列家必然会被埃及人同化，故事呢就到此结束。但是神为了让弥赛亚从这个民族而出，所以他把这个民族呢分别开来，他使埃及人对于那些牧羊人呢产生了厌恶感，他们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约瑟说，哎，假如法老召见你们，问你们干哪一行呢，你们就说我们是牧羊的，这样呢他就会讨厌你们了，让你们有自己的土地，他会让你们住在歌山地。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次就讲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第47章，欢迎您准时收听。
弟兄姐妹，埃及人向来拜偶像，神却让以色列家在异邦得蒙保存，免受异教的影响。今天你用什么方法保守自己不受到世俗思想的同化，能在日渐腐败的社会中过圣洁的生活呢？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分享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下回我们要从约瑟身上学习做神的好管家，同时也要思想约瑟从父亲雅各那里领受最后的托付。这些内容包含重要的属灵真理，请记得准时收听。创世纪这卷书我们快要查考完毕了，您对我们所分享的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索。好，现在请查克老师总结。
幸的是，许多时候啊，我们虽然已经重生了，也一直跟随圣灵而行，或在基督里过一种新的生活。但是有时候啊，我们却回到旧的性情里。这种逆转呢，重新回到旧的性情里，我想是啊，我打算这么做，这是很可悲的。好，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别忘了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啊。好，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